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
牧师早。
非常感恩，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都有新的恩典。那我们在这里要来特别分享一段宝贵的经文。这个可以说，感恩节就要到了。我们不是要等到那天再感恩，是要随时随地常常感恩，对不对？
对。
那其实有很多理由我们要感恩。说实话，能够平平安安活下去，这就应该感恩，对不对？想想巴黎爆炸枪杀，那么多的人就失去了生命。想想我们也有中国的同胞被绑架被杀害，对不对？还有在美国也有，这个全世界其实到处都不平安。不过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感恩。那么每一个主日，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最让我感到兴奋的事，就是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那么敬拜上帝是要发自我们的内心，也要用我们的行动来敬拜，要从里到外全情投入。我们要用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种心来敬拜我们的主。那么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敬拜呢？就是以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以谦卑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以信心来领受神的赦罪之恩，用信心来领受神的话语，用我们的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顺从神的差遣。前一次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十三节，就是我们要先来敬拜，然后再领受，要从神领受，而不是从人来领受。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正如以赛亚他在当时如此的敬拜。那对比一下，其实这个如果没有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是有祸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当用什么心呢？就是用心灵诚实以敬畏的心来敬拜。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就是从尼希米记来看教会的建造。这个尼希米记啊，信息量很大很丰富，不过我们抓住一个要点，就是起初尼希米率领民众怎样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启示，就是我们也要如此像尼希米和早期的信仰耶和华的这一批民众，像他们那样来重建圣殿，重建城墙，重建我们的信仰。那么教会的建造是要从神的话语当中领受，借着神话语的启示，我们才可以建造我们的教会。那么这个经文今天我们就是要来仔细看一下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到十一节，这是第一讲。因为建造教会尼希米记是好几段好几个要点，我们分几讲来讲。那么这第一讲呢， 就是从第一章我们来领受。或许有些人他们会问啊，建造教会是否就是建造教堂？那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他失望。建造教会肯定不是建造教堂，教堂也不是教会。教会是由一群敬拜上帝的人来组成的，而教堂呢，是专门用来敬拜上帝的场所。建造教会不是建造教堂，不过呢，这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建造教会是要从里到外都需要建造，要先把人的内心建立起来，才能够把教堂建造得好。另外，人的内心如果没有建立好，就算建造了再好的教堂也没有什么意义。那么我们从尼希米记来看，可以了解这个整个从里到外的建造过程，先要发自于内心，再从里到外，从心到建筑，这个两个工程全面的建造，一个是属灵的工程，一个是建筑工程。而更重要、更长远、更大的目标是属灵的工程的建造。那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当时的处境是怎样？或许有些人对圣经、对尼希米记还不太熟，那我们介绍一点背景是有帮助的。这一段经文有它的历史背景。尼希米他所处的时代是在公元前400多年，那在这之前，以色列这个民族已经经历了国家的分裂，又经历了两次的亡国。原来以色列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后来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之后呢，北国南国互相争斗。那么先是北国的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掉了，后来南国的犹大又被新巴比伦帝国灭亡了。那因此以色列人就经历了亡国的时期。在这个亡国的时期，他们经历了三次被俘虏掳走了。那么第一次被俘虏的是他们的王室成员，第二批被俘虏的是他们的工匠和技术人才，第三批被俘虏的是其余的民众老百姓。那后来经历了若干年，波斯帝国就战胜了新巴比伦帝国。那么在波斯帝国统治的时期，以色列人他们依然是处于亡国的状态。那么以色列人在这个波斯帝国的时期呢，就经历了回归的这个三次回归的行动。那第一次回归呢，是由所罗巴伯于公元前537年带领50000人回归耶路撒冷。第二次回归是由以斯拉他是一位这个经学家啊，是一位属灵的领袖，在公元前458年带领1800人回归耶路撒冷。那么第三次回归呢，是由尼希米于公元前444年带领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来重建城墙和圣殿。这一段，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历史背景。那大概了解一下这个背景， 是有帮助，因为这个经文一开始就讲述到在当时发生的事。这个第一章啊，尼希米记第一章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那么第一个要点呢，就是在经文的第一到四节，这个要点是看见需要，从祷告开始。那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来体会一下。刚才虽然读了，现在再次体会这四节经文。我们一起读，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虚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利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会回神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回归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城墙拆毁，他们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各位，你们读这个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首先这个介绍了时间，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另外介绍了地点，当时尼希米在哪里？在宫中，说明他能够在宫中，肯定不是太监就是大臣，对不对？他不是太监，那么肯定是大臣，做国王的亲信，最亲近的大臣之一。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尼希米为何悲哀哭泣呢？为什么他要进食祈祷呢？他当时已经是波斯帝国的一位位高权重的大臣，他自己已经过得很好了，他为什么还会那样做呢？那这一点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因为尼希米他，你了解他的背景，他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对不对？他就是一个亡国的以后的以色列人，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有这个特点，始终能够记住自己是谁，记住自己的根，记住自己的信仰，记住自己的神。所以以色列人他虽然被灭了，但是过后能够复国，这个在古代发生过，现代有没有？有。那我们从经文中的第三节来看，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发生这样的事是在远方，并且这个耶路撒冷被攻占已经是很多年了，过了几代了，到了尼希米的时候应该是忘记了，对不对？这个跟尼希米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好好想一想。尼希米若不是真正的信仰上帝，敬畏上帝，爱上帝，爱自己的同胞，他绝对不会那样在乎。尼希米他是以神的国，神的荣耀为重，而不是以他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荣耀为重，所以他才会那样为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圣殿发热心，为自己的同胞悲哀哭泣，进食祈祷。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能够看到本教会的需要吗？ 我们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吗？我们愿意来为这些需要来祷告吗？其实我们教会也是百废待兴，有许多事工需要我们来参与，有许多破口需要我们来堵上。我们是否可以像尼希米那样为主来发热心，为教会来祈祷呢？其实众教会都有各自的问题，普世教会都有许多破口，我们能否为神的国来进食祈祷，来大发热心呢？其实对比一下，我们有许多地方值得向尼希米学习，大家说是不是啊？
是。
那我们来看尼希米他是到底是怎样来祷告呢？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段经文当中的第二个要点，他是用他的心热心来为主摆上自己，用祷告来堵住那些破口。祷告看起来简单，有些人把它视为一个宗教仪式，其实不对。有些人认为祷告完是最没意思的了，那是因为他不懂，他也没有祷告。祷告是人用心灵和诚实向神来进行沟通，这是极其崇高，是发自内心，是带有全身心的情感投入的。如果你没有祷告，没有学会祷告，或者不怎么火热的祷告，你绝对不能体验到祷告其中的那种滋味。一个人首先要明白，来到神的面前要用心灵向神倾心吐意，这就是祷告。那么我们来读一下第五节到第十节的经文，这个主要这一段经文是尼希米的祷告，我们看他怎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你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我与您的居所。这都是你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手所救赎的。那么尼希米他是怎样发现这些破口和堵住这些破口呢？我们读经就知道了。首先他发现破口在哪里，发现是犯罪，对不对？是他和他的父家和他的同胞、他的民族犯了罪，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律例典章，对不对？那么按照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们犯罪违背这个约，他们就会被赶散，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出现了分裂，然后亡国被掳，这才是真正的原因，这就是破口。所以眼睛要看得准， 看到破口在哪里，你才知道在哪里补。就好像假如你有一个桶，你必须要找到它在哪里漏，然后才补得上。汽车的轮胎你要补，你是发现哪里漏气才可以在哪里补。同样属灵的破口也是必须要发现然后才可以补。那么既然发现了这个破口，用什么方式来补呢？没有别的办法，要靠神来补。怎么靠神来补？祷告。我们唯一的方式堵破口就是要祷告。祷告之后求神来帮助，然后再用行动来跟随神，与神一起来补上这些破口。除了祷告以外也要跟随神有行动，大家说是不是啊？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是在四个方面来发现和堵住这些破口。第五节呢，表现在他是敬畏上帝的。他怎么称呼神啊？天上的神，对不对？大而可畏的神。他对神发自内心的敬畏，他承认神是主宰，承认神的主权。我们今天各位，我们也要用敬畏的，用敬畏神，尊重神的主权，承认他的主权，用这样的一个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凡是在祷告的时候必须要有如此的态度。第六到七节，尼希米他在神的面前谦卑悔改，反省自己，并且承认自己和同胞的罪。一般来说，那边远处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同胞遭凌辱遭欺压，跟尼希米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或许尼希米他很有理由说可能是他们犯了罪，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大家都有关系。在主里我们是不是互为肢体？如果他们痛，我们会不会痛？他们的问题是不是也是我的问题？所以认罪的时候是一起认罪，而不是说啊，他们要认罪我不需要认罪。这一点或许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教会发生了事，我们大家都有份，我们大家都要认罪悔改。没有一人，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一个义人。我们亏欠神，我们也亏欠人。我们亏欠神是因为我们常常忘记向他祷告，常常忘记为教会代祷，常常忘记我们自己要尽我们的心。我们尽得太少，尽得太不够。说实话，教会发生任何事情，每个人都有责任的。至少我们有责任来把这个事情解决，或者我们有责任为这个事情代祷，或者我们有责任去分担。往往一个教会多年之后还不能怎么怎么的增长，那是因为对主的爱是不够的，那是因为大家没有完全摆上自己，没有火热的心来服侍。这个增长是外在的，但是外在也反映了内在的情况。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侍奉神不是一种好像用业余爱好这种方式来侍奉神。哦，那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 就好像参加一个 club， 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像尼希米那样来检讨反省自己，来认罪祷告，神就可以使用。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悦纳，神就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使教会兴旺起来，火热起来。所以尼希米他在神的面前谦卑悔改，那我们想，我们是否已在神的面前谦卑悔改，反省并且承认自己和弟兄姐妹所犯的罪呢？我们听了神的道，却没有遵行神的道，常常亏欠神，亏欠了教会，亏欠了弟兄姐妹，亏欠了别的人。我们在福音事工上也有许多亏欠，我们是否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并且真正的悔改呢？那么从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悔罪并不是一种，仅仅是一种内疚而没有行动。内疚只是悔而没有改，单单有内疚感而没有走出这种内疚感，那不算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在内疚感之后，在神的面前得到了释放，然后整个生命可以回转归向神，是有行动并且大有能力有释放的，是有自由的，不再被罪的捆绑，而可以胜过罪。所以在第八节到十节，尼希米他祈求神的怜悯，相信神的应许，并且仰望神的恩典，因为他相信神听他的祷告，他认罪悔改之后，神必然会施恩给他和他的同胞。我们的教会啊，之所以被建立起来，不是靠我们自己，好像自己有多少能力，而是靠神的怜悯和他的恩典。只要我们谦卑悔改归向他，顺从神的引导，遵行他的旨意，神就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使我们的教会复兴起来，使我们的教会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发展壮大。在教会，我们的灵命建造和教会的建堂构堂这些事工上同样如此。尼希米他在当时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信靠上帝，信靠上帝就是信靠上帝的应许，仰望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也要同样信靠上帝的应许，仰望上帝的恩典。在当时，虽然以色列人亡国了，但是尼希米的祷告里面就是说，第九节就是，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就是指的是耶路撒冷。在祷告当中已经确立了意向，就是只要真正的悔改，神必然会使他们归回耶路撒冷。祷告里面带有信心，信心里面是带来盼望，记着信心和盼望就可以看见神的应许和他的意象。所以尼希米记第一章它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我们要清楚，我们必须要 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堵住破口。另外一个，第二个要点就是，我们必须要热心的为主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为神的国度来祷告，来堵住各样的破口。你必须要发现问题在哪里，然后祷告回转归向神。那么今天我们教会，现在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需要好好的祷告堵住各样的破口呢？我在这里提议，我们要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每个礼拜三晚上7点钟在 Peter 和吴凯的家我们有祷告会。我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一段宝贵的时间把它分别为圣，一起来祷告。如果那个地方不够了，我们再找别的地方。总之是越多的人祷告越有能力，大家说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就是第三个要点，就是在第11节我们可以看见的第三个要点，就是寻求神的引导，仰望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看，来读一下第11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你看在这里，尼希米他祷告里的时候，他是身份是做王的久正，对不对？久正是在古代帝王他们的体制里面的一位最靠近、最亲信、最亲近帝王的一个近臣，所以他必须是帝王非常信任的，因为自己的性命是交给他。为什么呢？帝王喝酒、宴请、宴席，还有很多特别的护卫的工作去安排，相当于就是他的私人秘书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身份实际上必须要交给自己的人来做，对不对？因为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被毒死呢，还不知道呢，对不对？那么这一位久正因为非常得到这个皇帝的信任，所以他的权位和地位就被看为很高。那我们在这里来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做大臣，但是我们看尼希米在当时有两个身份，我们每个人也同样有两个身份啊。这个他的两个身份，就是一个是做皇帝的大臣，另外一个身份呢，他和他的同胞是信仰上帝，他们都是什么？神的子民。所以有一个身份是在天上，有一个身份是在地上。我们今天也是啊，我们信仰上帝，我们是神的子民，这是我们的第一身份。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在地上我们是做公民，或者做市民，或者是做某一个国的国民，或者是做他的居民，对不对？有地上的身份。不过在尼希米看来，他最重要的身份是他是神的子民。不过他在地上他已尽他的忠心，所以在他祈祷的时候啊，刚才可以看到他求神，他先是向神求要在王的面前蒙恩，就是说他认为神比地上的君王更高，对不对？所以他要求神 使他在王的面前蒙恩。神可以做得到，他相信。那么除了这一点，我们也要看尼希米，他既是神的仆人，也是波斯帝国的臣仆。从他的祷告来看，他是先向神求恩典，然后他还要去向皇帝提出请求。这个在第二章你就知道了，他是怎样来提出这个请求。他并不是贸然的去，他经过了长时间的祷告以后，然后再去到王的面前来提出要求。在尼希米的心中，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先求神再求王，因为他在他心中，神的主权高过王权。他也相信神如果恩准了，王必须要同意。为什么呢？神可以让王来同意他，所以他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引导，使他可以亨通，可以在波斯帝国皇帝面前来蒙恩。也就是说，他希望可以带领他的同胞回归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修复圣殿。尼希米他希望上帝让他在这个王的面前蒙恩，就是要得到这个皇帝的批准和支持。这看起来很难，因为这个皇帝不一定会同意的。他提出这个要求，就是让他可以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修复圣殿，重建他们的信仰。表面看来是要做一个建筑工程，但是这个建筑工程背后的本质是什么？重建信仰，是一个属灵的工程。尼希米他这样的一个行动要冒很大的风险。你要知道，伴君如什么？如伴虎。这个一旦说的不对，可能会被杀头；一旦做的不对，也会杀头；提的要求不对，也可能会杀头。因为皇帝他有的是人，他杀了这个可以随意都找到另外的人来。在当时，尼希米若不是对上帝有信心，若不是他相信上帝要给他引导，尼希米他就不可能那样做。不过他先祷告，先向神求，然后再凭着信心冒着风险去找这个王提要求。这一点我们到第二章好好来体会啊。那么上帝怎样引导呢？可以说在祷告里面我们要寻求神的引导，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上帝他会怎样来引导我们呢？其实在上个礼拜天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报告，为本教会建堂构堂的事工祷告。那我们怎样来寻求上帝的引导？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信靠上帝，他要引导我们，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我们是他的羊群，对不对？牧人怎样引导这个羊群，我们今天主耶稣也会怎样引导我们的教会，大家说是不是？那我们要跟从主的引导，就不要跑在神的前面，对不对？但是你也不能远远落后，跟不上神的要求。在有些时候神给了机会，你没有抓住机会，那就是落后了。但是那不是出于神的，你认为那是神的，那就是跑在神前面去了，方向错了。 所以我们要紧紧地跟随上帝的引导。上帝的引导它表现在四个方面，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神会用什么来引导啊？用他的话语。神的话就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建堂或者购堂要寻求神的引导，那必须要回到圣经去了解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我告诉你，你可以写下来，在以赛亚书第54章2-3节经文里面这样说，以赛亚书第54章2-3节经文这样说，你们翻开圣经，这里我没有打出来，是要你们回到自己的圣经里面去。好，翻开你自己的圣经，以赛亚书54章2-3节，一起来读。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展开，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神的话语是可以给我们带来盼望的。那我们教会现在虽然有一些荒凉，但是我们从神的话语就可以得到信心。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振作起来，大家说是不是？阿们。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复兴起来。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发展壮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否同意？是否看到神要让我们发展壮大呢？感谢主。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去按照他的心意不断发展不断成长。那么除了神话语给我们这个引导，我们也要来看圣灵必然赐给我们平安。圣灵所赐的平安可以成为神给我们的引导，因为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而圣灵无所不在，随时随地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内心有平安。在罗马书第8章6节这样说，罗马书8章6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在腓立比书第4章6-7节这样说，应当一无挂虑，凡要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可以说神他会用平安来引导我们。如果有一些事情你去做，你会发现非常不平安。有些事情虽然很难，但是你去做的时候就感受到非常平安。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在还没有看见，还是在未来，但是我们现在凭着信心就有了平安，有了把握，有了确据。这是圣灵做的工作。那我们要知道啊，神他是我们过去的神、现在的神和将来的神，所以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他手中。我们或许只能看到过去，或许看到现在，我们看不到未来，但是凭着信心我们就有了一双新的眼睛，就可以看见未来。 那我们要知道，近来我们一直在为教会祷告，我自己有许多的体会，我在祷告当中就不断感受到，我们的教会需要复兴起来，需要火热起来，需要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行动，来为主大发热心。具体来说，我们的教会需要凝聚人心，提振我们的士气，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来服侍主，来为主发热心，一起来建造主的教会，从里边开始直到外面。其中我们为建堂构堂祷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借着侍奉，借着跟随和顺服主，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就可以坚固我们的信仰，就可以复兴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一直没有行动，我们的内心就不会有平安，大家说是不是？其实教会出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大家都会觉得不安，但是你只要好好祷告就有信心，就好像尼西米一样，就可以内心有平安，可以做那些你做不到的事。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顺从圣灵的引导，专心的祷告寻求，我们就可以从主得着信心，可以看到我们当做什么事，我们的内心就有了希望，就有了方向，就会有平安。这是神的引导。另外一个就是人情事理。人情事理就是我们的常识，有很多常识，就是这些常理，也包括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沟通想法和看见，大家的心意是可以互相沟通的。对于尼西米来说呢，他也有他的环境，首先这个皇帝如果不同意，这件事情是很难做得到。另外一点，如果他的同胞他去发动不起来，这件事情也是很难成就，对不对？要重建耶路撒冷谈何容易啊，需要人力、物力、财力，还需要政治上的一个许可，对不对？你要在美国，你可不可以随便就建一个大楼，不需要政府的批准啊？不可以的。就好像我们要买那个堂的话，也需要到政府去申请批文，对不对？因为改变它的用途啊，原先是 AT&T， 然后现在我们要变成教堂，政府如果不批准，你也没办法用它。同样，尼西米在那时候，他去向皇帝提请求，如果皇帝不同意，可以说一个最大的拦阻就出现了。但是如果他来到神面前祷告以后有了平安，是不是还是不要去提了？那就不对了。所以他先祷告，先求神，然后再去求这个王。结果第二章你就可以知道，王最后同意了，不单同意，也支持，不单是口头上支持，也同意他的请求，下了诏书，也同意他的请求，给他材料，给他行政命令，给他经济上的支持。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啊，是神迹啊，你们说是不是啊？一般来说，皇帝你在我身边，你是该服侍我伺候我，你要走了，那谁来了？那这时候可能会生气的，然后不单是生气，觉得你不忠，你要去别的地方，要建造你的家乡，另立山头来跟我作对啊，这个怀疑如果不信任会不会产生？ 要知道这个风险蛮大的。但是在人不能成，在神呢，凡事都能。那我们来看这个人情世理上，尼西米他遵循这一点，所以他有 common sense， 他有这个按常理做事的一个智慧，就是他向神这样提要求，希望他在王的面前蒙恩。那我们来看我们的教会啊，我们从成立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对不对？30年。对， Katy 讲得对啊。那有许多弟兄姐妹在这30年当中热心服侍，积极的奉献，为我们的建堂也祷告了许多年，也筹集了建堂资金，虽然还不足够，还需要我们凭着信心来筹款，但是建堂和购堂的事工已经在这个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为什么呢？这件事情势在必行，因为神早都已经有这个心意，弟兄姐妹早都为这个事情祷告，弟兄姐妹已经奉献预备了一个基础，有一笔钱，有一个家底了。如果一直放在那个地方，一直没有行动，可以说不单是亏欠人，也亏欠谁呀？亏欠神。那么上个礼拜天我做了一个报告，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为建堂筹款啊，建堂购堂来祷告。许多弟兄姐妹在之后会后来告诉我，他们很兴奋。那么有几位的 FIT 的同学还马上在讨论怎么去筹款，就说明神用这种方式在引导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也告诉我，他们愿意委身。有些弟兄姐妹也得到了一些印证。我收到一封 email， 就是有一位弟兄和他们夫妇愿意，就是把自己租的房子的租金1/10就捐给教会。你可以看到神就是这样来使用弟兄姐妹，来印证我们所做的事是不是出于神。那么我也看到报告之后啊，鼓励弟兄姐妹去看一看，真的有一些弟兄有些姐妹他们就去到那边看，然后过后也给我们一些这个谈谈他们的感受。其中比尔弟兄他亲自去那个 Santa Road 那个900号那个地方去花时间仔细的考察，然后还写了一份报告。哈哈，我们要给比尔弟兄一个掌声。比尔弟兄，比尔弟兄在这里啊。那么我们上个礼拜三也开了同工的会议，讨论建堂购堂的事工，同工们一致的同意成立这个建堂购堂委员会，这就是人情事理。那我们也看到那个地方其实非常靠近我们 FIT， 也非常靠近华人的居住地，因为就在那中间。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非常的大，2.4几的 acre， 另外这个建筑非常的结实坚固，里边非常的宽大，还有这个后面的那个草坪全部都围起来的。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其实把它稍微修整，我们的人数虽然少，但是那个地方够大，所以我们去到里面用其中一间就足够我们开始马上聚会，其他的地方等到以后发展扩大，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安排。另外这个里边 设施是非常的坚固，也非常适合用来做敬拜的场所。这个地很大的草坪，后面还有这个蓄水池，其实蓄水池都是干的，因为没什么雨水可以存起来。前面有停车场，我们唯一的就是要政府许可我们能够再怎么来扩展这个停车场。另外一点就是后面就临着这个河，可以开到那个，那是应该是什么 river？ 印啊，奥盖里，然后再开出去呢 ，Indian River。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啊，这个离这个 FIT 也不远，离这个Century 那边也才十多分钟。然后这里可以看到，这条线稍微有点模糊，但是大家可以知道啊，这个是它的边界，有一片水也是属于这片地的，所以将来或许还可以开船出海的。那我们当然是开玩笑了，教会不需要开船。那我们来看，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离这里大概十分钟还不到，离 FIT。另外一点呢，这个它靠近这个城市，另外离商圈这边也不是太远，这个商圈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它的价钱其实是我们可以承受得起的，就是神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只要有信心，我们只要愿意来跟随他，信靠他，他会给我们供应，给我们预备一切。因为耶和华是耶和华以勒，就是神是预备的神，供应的神，大家说是不是？
阿门，
阿门。所以我们要为建堂和构堂来祷告，就是求主引导我们教会按他的旨意来做决定，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应许之地。求主祝福我们教会，凝聚我们的人心，提振我们的士气。求主供应我们的建堂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求主复兴我们的教会，求主把得救的人不断加添给我们。那请各位弟兄姐妹从今天就是开始，要恳切地为建堂构堂祷告，积极参与建堂的圣工。我们成立了建堂构堂委员会，请各位弟兄姐妹也为这个建堂构堂委员会祷告，希望我们各位这些同工能够带着祷告的心来跟随主的引导，然后我们一起来发动，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支持这个世上没有难成的事，因为在神是凡事都能。那感恩节已经很快了，对不对？下个礼拜四，我们礼拜四的下午1点，我们从1点到3点半，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午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单单心里面感谢还不够，还需要有行动。你的行动就是你要去邀请你的家人和朋友，把你全家，把你的朋友都带来参加这个感恩节的午宴。他们来都是免费参加的，但是虽然免费，但是是宝贵的，因为很多弟兄姐妹为这个付出了时间、人力、心血和金钱。这个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大厨，是高手，他们会把自己最好的拿出来，用感恩的心来服侍主，也服侍弟兄姐妹，不要浪费了他们的爱心，大家说是不是啊？
是。
另外我们也可以参与，我们也一起来分担工作，需要布置场地啊， 需要摆这些餐食啊，需要这个收拾，需要洗啊，还有我们也需要有迎宾的，也需要排练节目，还有很多台前幕后的工作都需要大家一同参与。因为这是神的家，你是神家里面的自己的人，你就应当像一个主人一样来把这件事情，把这个宴席办好，大家说是不是啊？
对。
那这样请弟兄姐妹也要为这个感恩节的这个午宴祷告，我们到时候提早一点来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礼拜五我们团契聚会的地方。我们有许多是需要我们用具体的行动来回应神的恩典，我们也要用具体的行动来跟随神的引导，特别是在建堂的施工上、构堂的施工上，这是一个属灵的工程。虽然看来好像是一个建筑，但实际上是神要让我们在那个神所应许的地方去敬拜他，去传福音，去建立属于神的一个属灵的家庭，大家说是不是啊？
是。
所以我们这时候各位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引导，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旨意，明白你的旨意，顺从你的引导。主啊，求你特别来坚固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得着智慧，当知道怎样去建立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需要从里到外一起在主的里面得到建造，好叫你的荣耀大大的彰显在我们教会，好叫我们弟兄姐妹爱主的心可以火热起来，好叫我们在主的面前大有信心、大有能力，可以去传扬你的爱、传扬你的福音，把得救的人加添在教会，使我们得人如得鱼。主啊，求你供应我们建堂构堂的需要，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叫你的荣耀大大的彰显。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直到我们进入你的应许之地，求你复兴我们，让我们能够满足你的心意，让我们在墨尔本和周围的这些城市能够成为你的金灯台，为主发光，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因此而大大的蒙福，每一个家庭能够得到造就，我们的孩子子孙后代蒙你的祝福，我们整个教会可以大大的兴旺。我们献上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坐。